我们来看创世纪37章。我想37章如果放到现代社会，肯定会上新闻的头条。热搜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在雅各家里出现的种种罪恶，连非基督徒世界中有可能没有如此的恶。雅各的儿子上了他父亲的床，这也算是大恶。约瑟的哥哥们要谋杀自己的弟弟，并且把他卖掉，这个是拐卖人口，谋杀，蓄意杀人。他们还用谎言欺骗他的父亲。因此我们在37章，或者是说在整个的叙事中，我们无法看见在这个圣约的家庭，旧约的教会有多少的良善。圣经所呈现的叙事是他们的恶，他们在家里面的彼此的相恨，以及家庭中父亲的偏爱，对儿子的冷漠，造成一个接一个的事故发生。我们在想，如此卑劣不堪的家庭，他们是否有盼望？如此黑暗、失序、失能的家庭，是不是还会被上帝继续的使用、继续的训练、继续的恩待呢？我们透过整个的创世纪的完整的叙事，我们说是的，上帝依然训练他们、使用他们、恩待他们，神依然在按照他的应许，不断的在这一群充满各样罪恶的家族的家庭的每一个成员中，继续彰显他的大能、他的怜悯和他的恩典。或许你认为37章之后一直到50章是在讲关于约瑟的故事，如果你有足够的框架，你会晓得约瑟的故事并不是焦点，约瑟并不是中心，而整个叙事的中心依然是上帝，是上帝在成就他的应许，是上帝在推进他旨意的计划。在这个长长叙事里面，不仅有约瑟，还有雅各，还有雅各的哥哥们，当然也有非基督徒的世界，像埃及的法老，像九正和善长，他们都在这个大的叙事里面。这些小的叙事，这些个体的人物，很容易夺去我们对圣经焦点的关注。我们所看见的是上帝拣选这一群残缺不全、罪孽深重、失能失序的家庭，最终把他们变成了一个属灵的大国，成了应许的国度，成了一个庞大的敬拜上帝的群体。这个才是我们所要关注的重点。那我们要问的是，如此混乱的家庭，神的恩典有没有离开？神的恩典一直没有离开。神对他所拣选的儿女，对他所爱的家庭，一直没有离弃。我们或许也会经历家庭的混乱、失序和失能。所谓的失序，就是家庭没有秩序；所谓的失能，就是丈夫和妻子并不能尽到他应尽的责任，或者在一个家庭里面，这个丈夫并没有尽到他应当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在经济上他没有承担能力，在属灵上也没有承担能力，对妻子的关怀、对儿女的养育都是失能的。这个妻子也可能是，这个妻子可能不像个妻子，也不太像一个母亲，他没有担负起母亲的责任，他也没有担起妻子的责任。那孩子也可能是悖逆、不顺服，用各样的方法 来与父母进行对抗，而这样的一个家庭就是混乱、失序和失能的。或许这样的家庭境况是你家庭的过去，或者这样的境况是你家庭的现在。但是混乱的家庭并不意味着上帝离弃你，甚至离弃你的家庭。现在家庭的混乱不意味着乌云阴雨永远笼罩你的家庭，因为这一切有可能也是上帝对我们训练的一个过程。我们在问，当我的家庭混乱、失序、失能的时候，上帝是否还在继续工作？我们有一个偏执的观念，我们认为混乱的家庭中没有上帝工作的足迹，黑暗的家庭中没有上帝的荣光。家庭一旦混乱，我们就认为上帝不与这个家同在，上帝不再拥抱这个家庭，这是我们的偏执和自己的想法。但是你看到雅各的家庭的确是混乱失序的，我们要问的是上帝他做工的痕迹有没有停止，上帝的光是否还在这个家里面，上帝的护理还是否在引导这个混乱的家庭。如果你往下去读这个叙事的话，会发现神借着他哥哥们的恶，借着雅各的偏爱，最终把约瑟送到了埃及，这不是偶然。神也在混乱、失能、失序的家庭做工，我们只能够接受，如果家庭是健康的、是美满的，上帝在做工。但是我们认为混乱、失序，上帝没有做工，没有与我们同在。事实上，神对我们的救赎不仅是把我们救离一些麻烦、困苦、混乱，有的时候神也会把我们带进麻烦、争吵、冲突、想离婚或者孩子悖逆的境况当中。神要在这个过程当中对我们来实行救赎。当然耶稣是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但是耶稣对我们的拯救不是单单让我们脱离困苦、脱离烦恼、脱离离婚的想法。有时候神也会把我们放在那个极大的试探当中，有想离婚的想法，家庭这个时间四分五裂，微微有各样的危险。我们认为这样的时候不是耶稣要救我们而置我于不顾，其实不是的，仍然是耶稣对我们的拯救。我们会透过以下的叙事会发现，混乱、失序、失能的家庭依然是上帝的护理，依然是上帝对他百姓救赎的过程。因为上帝救赎我们不是带我们只避开问题，有时候上帝也允许我们各样的问题发生，并且让我们在问题当中经历这些问题，也看见家里成员的各样的缺陷，看见家里成员各样的罪，然后神在施予怜悯，用大能的手把他的百姓来救赎出来。因此上帝救赎人的方法和我们所想的是完全不相同的。没有人会选择残暴的人，没有人会选择无能的人来使用他、重用他，让他成就一样工作。谁也不会选择一个被卖为奴的人，在那里没有任何的势力，没有任何的能力，没有人选择这样的人。可是上帝居然选择了那个经常偏爱、无视自己儿子的雅各，上帝也使用了残暴的、凶残的约瑟的哥哥们。上帝也选择了那个养尊处优的那个约瑟。可能各位都认为约瑟是一个好人，从他哥哥的对话当中我们可以有一个推论，他说难道你要做我们的王吗？ 难道你要真要管辖我们吗？或者这一话就暴露约瑟在他的家里面，他得到了父亲的宠爱，得到父亲的唯一的这样的一个爱都给了他，他可能有一种的优越感，对他的哥哥们是一种轻看，是一种藐视。并且在第三节说，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爱约瑟过于爱他，就恨约瑟，不与他说和睦的话。他的哥哥们为什么恨约瑟呢？一个是因为约瑟得到了他父亲的宠爱，这个是一个原因。另外呢，约瑟将他哥哥的恶行报告给他的父亲，这个恶行在英文当中或者在希伯来文里面，这个意思不是很明确的，不太明确，就有可能是约瑟如实把哥哥的恶行报告给他的父亲，也有可能有一些编造欺骗，然后过度的夸大他哥哥们的恶行。当然了，他哥哥们不好是一个事实，但是从这个语法当中好像这个意思不是那么的明确。因此我们说，上帝使用如此不堪的人是我们所想象不到的，我们非常不希望自己的人生经受伤害，也不希望人与人关系的破裂，我们更不希望有某种罪缠连我的生命，或者也不希望某种罪入侵我的家庭。一旦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就认为上帝这个时间把我们放在黑暗中，暂时离弃我们。其实并不是的，我并不是说上帝把我们带到罪中，我们要知道上帝恨恶罪，上帝也不会引人犯罪，上帝也不会纵容人去犯罪。我们所有的犯罪都是我们自己的缘故，我们要为自己的罪来负责。但是上帝有的时候他的确允许罪发生，允许恶发生，允许关系的破裂发生，允许淫乱，允许凶杀，这样的事情发生。为什么上帝要透过这样的事情来成就更伟大更完美的计划？而从37章一直到50章都是在讲述这样的一个叙事。我们到最后50章可以说看到了非常精彩的回答，就是约瑟说神的意思原是好的，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是要保全你们的生命。因此我们要在混乱不堪的状态中拥有极大的盼望，而这个盼望不是我们拥有人生哲学，而是神的恩典，神的应许给人带来无尽的盼望。那么在37章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家庭怎么能够给这个世界带来祝福呢？这样的一个家族怎么可能能祝福万国呢？应该是不可能的，上帝不可能让他拣选的百姓一直这样混乱下去。每个成员都不完全，雅各不完全，约瑟不完全，他的哥哥们也不完全，这个家里没有一个是完全的。他们如何祝福这个世界？他们如何把上帝的恩典带进到异国和异邦当中，让他们可以得到那个上帝所赐的福？他们好像不能，因为他们的所做的恶在外邦人群体当中有可能都是少有的。上帝要对这个家里每一个成员一一的进行训练，因为不完全的人神不会允许他一直不完全，有瑕疵的人神要遮盖他的瑕疵，那个有缺陷的人神要让他缺陷得到弥补。我们首先要在整个叙事里面要先看约瑟。那么神怎么来训练约瑟呢？神训练约瑟的方法和他哥哥的方法有所不同，神训练约瑟的方法和训练雅各的方法也有所不同。上帝对于每一个人的训练可以说是量身定制的。我们前面说都认为约瑟是一个好人，可是在第三节还有他哥哥对约瑟的评判来讲，我们都很难完全同意 约瑟是一个完全是一个好的。但是我们从后来的约瑟被卖到埃及，他的每一件事情的反应，大多数显出约瑟没有什么问题，他的灵性是卓越的，他的表现也是令人感到惊讶的。他饶恕他的哥哥，宽容他的哥哥，善待他的哥哥，他也领悟到上帝旨意的美善是好的不得了的。但不意味着约瑟是绝对完全人，也不意味着约瑟他不需要被训练。而对约瑟最大的训练是什么？上帝把约瑟放在苦难中，让他在苦难中学会等待。上帝要预备他，使他成为更大的埃及的拯救者，以及他家族的拯救者。而神对约瑟的训练苦难要超过我们今天所有的人。他经历了哥哥们的伤害，经历了哥哥们的蓄意谋杀、拐卖，然后离开了父亲，失去了亲人，又在波提法家里身败名裂。他曾帮助过九正和善长，可是当他们一个被杀死，一个又恢复了自己原来的位置，他反而对约瑟是忽视和遗忘。神为什么要如此训练约瑟？因为约瑟将来要服侍更多的人，约瑟要成为更大的领袖，他要成为埃及那个国家的管理者、统治者，他要给他的那个家族带来希望。因此神要透过苦难来训练约瑟，而苦难的训练对约瑟来讲是必不可少的。今天没有一个人喜欢苦难，今天很多做父母的是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参与到家庭苦难的事件中，而这样的父母是非常不明智的。家庭遇到经济危机，家庭遇到各样的争吵，甚至或者父母有离婚的想法和争吵，甚至家庭遭遇了很大的变故，很多父母都守口如瓶，不能把这些事情告诉给孩子。父母认为孩子太小，他不能够承受苦难，因此对孩子守口如瓶，认为这个是保护孩子，这个是爱孩子。其实不是爱孩子，而是害了孩子。每一年高考的时候，就会有一些父母，可能是父母，可能是爷爷和奶奶，最重要的人在高考的时候去世了，然后家人都隐瞒这个事实，等孩子考完试之后告诉自己的孩子，爸爸妈妈或者爷爷奶奶或者自己的外公外婆已经去世了。他们认为这个是对孩子很好的事情，而这样做事的结果，是让孩子认为高考比亲情还重要。他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顾及亲情。父母认为是好意，其实所带来的恶是带来更大的连锁性反应。而一个好的父母会带孩子经历人生苦难，从小去经历，他不会把孩子放在温室里面，也不会放在一个保温箱里面让孩子不与这个世界接触，而让孩子参与家庭中所有的变故，参与家庭所有的苦难。不是单参与，单参与不解决问题，而是要在所有的苦难当中引导孩子倚靠上帝去面对苦难。如果约瑟继续活在他的家里面，继续在家里面生存美好的生活，约瑟得不到任何的训练。而上帝要把约瑟带离那个温暖的家，那个得到所有爱的家，得到他那个爱他的父亲，让他离开家到远方，没有任何的依靠，而且在外面被误解，然后被恶待，被关到监狱里面，他在家里面根本得不到这样的训练。所以上帝比雅各更爱他的百姓，更爱他的孩子。而雅各无非是把他的孩子放在那个家里面， 用现在的言语你可以理解，每天在家里面看着电视喝着奶茶，他不需要去牧羊，他不需要经历苦难，因为雅各把所有的爱都给了这个孩子，他根本经不起任何的苦难的训练。但是上帝要让约瑟的信心更强壮，更加去认识神的美意，经历苦难之后，约瑟才能够成为上帝所使用的人。我们就看到神就用他哥哥们的恶把约瑟带进苦难的暴风眼中，他又经历了哥哥的出卖，经历了奴隶的生活，经历了波提法妻子的诬告，在监狱里面经历了被囚禁的生活，也经历了被遗忘。这一切的经历，神是为了训练约瑟成为更大的领袖，更大的拯救者，来做更大的事。到了第50章，约瑟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如果约瑟没有经历这样的苦难，雅各的一家有可能会饥饿致死，因为他们遇见饥荒。埃及有很多人也有可能在饥饿的边缘会死去。如果没有经历这些苦难，约瑟不会有如此成熟的灵性，讲出如此成熟的话语来。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我们是厌恶苦难的，我们不希望上帝把我们带进暴风中，也不希望上帝把我们带进有风浪的海域，我们希望上帝把我们带进春和日丽，有阳光，有海滩，希望这样的生活。可是并非如此。但是当我们经历苦难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上帝缺席了，上帝缺席了。如果你很优秀，你在教会在公司得不到重用和重视，你认为上帝不关注你。你在家里你的配偶藐视你的权柄，你的配偶挖苦你，伤害你。你在做生意的时候会有人欺骗你，会有人没有诚信，这些事情你都会遇到。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你认为这些都是糟糕的，不好的，希望这些事情快快的过去。可是我们透过约瑟人生知道，苦难的每一样的发生都是上帝对约瑟生命的关注，而苦难在我们生命以不同的形式出现的时候，都是上帝对我们热切的关注。我们不要用我们主观的想法来判断，有苦难上帝就没有关注我，有苦难上帝就在远离我。其实并不是如此，神要透过苦难让我们看清自己的面貌。在家里面你和配偶之间争吵的时候，你会看见你没有爱心，没有忍耐，没有盼望。当孩子一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失去盼望，我们的盼望不过是短暂的。我们与孩子意见不一致有冲突的时候，我们会大发脾气，足以暴露我们是没有忍耐的。因此经历所有的苦难是要暴露我们更真实的一面。但是最大的黑暗不是遭遇苦难，最大的是苦难发生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居然看不见自己的样貌，看不见自己的自义，也看不见自己的丑陋。当你的儿女背逆的时候，你不会认为身为父母是失职的，你认为孩子就这个样子，孩子受别人影响，但你不会认为我做父母的是失职的。当你和配偶争吵的时候，你不认为你配偶说是对的，你会马上自我狡辩 辩驳说你也这个样子。所以苦难还不算最大的问题，而是经历苦难的人看不见自己的败坏，也看不见 自己的自以为意。神不会把我们像雅各一样放在温室当中，神要把我们带进暴风眼，像带领约瑟一样。只有经历那个苦难的暴风眼，我们的灵性才能够成熟，我们才能够稳健，我们才能够变得健壮。你经历过很多教会生活，你也在教会和不同的人发生过各样的矛盾，或者因为你也因为一些事离开一间教会，但你有没有发现你现在比以前更成熟了？我不是说你来圣道教会更成熟了，而是说你经历的越多，你越发增加忍耐，增加盼望，你会更加的老练。没有这些苦难的暴风眼，你就是一个被别人看一眼都会死去的人。但你经历了暴风眼，别说别人看你一眼，拿刀子捅你一刀，你也依然能够捂着伤口继续前行。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希望不要有暴风眼出现，那里面太可怕，太有杀伤力，把一切的房屋都给摧毁了。神就是要摧毁我们的自义，要显露我们里面的真实的一面。可是谁愿意进到暴风眼呢？我们想躲，离得越远越好，没有人进去，所以上帝才要亲自与我们同在，共同进入那个暴风眼，在里面训练我们，使我们能够成为更成熟的性情灵性，能够成为更加伟大的人，做伟大的事。这个伟大不是说要做宰相，这个伟大是说你的灵性的成熟，那就是你的伟大和成长。因为灵性的渺小是无法做更大的事。人不是急于求成吗？人不是要快速做事情吗？可是在圣经上偏偏不是如此。神用苦难训练约瑟，那神用什么方法训练他的哥哥们呢？用罪恶，用罪恶的方法来训练他的哥哥们。上帝要让他的哥哥们认识自己的罪，承认自己的罪，还为自己的罪而悔改。因为约瑟的哥哥们到现在为止，37章之前，没有为自己的罪而悔改，没有为自己所做的在上帝面前痛哭流泪，承认自己做的事是残暴的，是淫乱的，并且要改变，并没有。因为看到当约瑟按照父亲的吩咐去寻找哥哥的时候，他们看到约瑟来了就起了恨恶，带来谋杀的心。他们把约瑟放在这个坑里，依然在上面吃喝，心里没有任何的责备。后来又想了一个办法，不要把他杀掉，把他卖掉吧。他们也不连续他们父亲的心，痛苦就痛苦吧，编了一个理由，用了一个方法来欺骗了自己的父亲。到了38章，你会看到更不一样的事情，就是犹大以欺骗诡诈的方式来对待他的儿媳，而且还和路边的妓女行淫。当然那个妓女是他儿媳所假扮的，后来他还虚伪地说，若是儿媳与别人行淫，把他拉出去啊烧了。后来他发现发生性关系的不是妓女，而是他的儿媳。那么再往后的叙事发展，你会看到他的哥哥们也承认了自己的罪， 而且犹大也发生了改变。犹大愿意舍命的方式来担保要把便雅悯带回来，这种舍命的爱是之前犹大所不具有的。而他哥哥们认罪的事情在之前也是没有的。谁允许他哥哥们犯罪，允许他哥哥们作恶，谁允许他哥哥们用各样的恶在作恶的事情上显露他们内心更大的黑暗的目的是为什么？引导他们认识罪，引导他们为罪悔改，引导他们能够认识到上帝的恩典是改变他们犯罪的那个源头和开始。我们今天的问题是，我们也会陷在罪中，一旦在罪中，我们就会说上帝不保守我们。当然我们会说上帝不会让我们去犯罪，因为他不是罪恶的源头，他不会把罪放在我们里面，他也不会试探我们。但是上帝许可罪的发生，上帝会限制罪，引导罪达到他要达到的良善的目的，但上帝所做的与罪是完全没有份的。我们也看到上帝许可约瑟的哥哥们犯罪，他们也为他们的罪承担了后果，他们也为自己的罪而认罪悔改，他们的生命也发生了变化。当你去犯罪的时候，你有没有去想神为什么没有约束我犯罪？有时候神许可，神容许，神并没有拦阻，因为你和我犯罪也是上帝训练我们的一部分。但是要知道，犯罪是我们的选择，不是上帝让我们犯罪，是上帝许可我们犯罪，不拦阻我们，也是上帝旨意的一部分，也是上帝对我们的训练。上帝要通过我们的犯罪让我们看清自己真实的面目，勒住我们的骄傲，击碎我们的自义。我们的骄傲是认为自己不会犯罪，这是一个骄傲的想法。你有没有发现在教会里的人很奇怪，他看不见自己家庭的问题，他总是能够看到别人家庭的问题，而且他还会把别人家庭的问题拿过来比一比，我不会出现问题。你要知道上帝有时候是很幽默的。我记得有一个有一对基督徒很有趣，他们就谈论另一个家庭吵架，另一个家庭吵得很凶，他就这样不能够理解，怎么基督徒家庭还这样呢？不出三天，他们家晚上半夜12点吵架，而且打电话让我去的。上帝说是很幽默的，我们的骄傲就认为说我不会犯罪，我的家庭不会不和睦，我养育孩子不会出现任何的问题。神要告诉我们，离开上帝的恩典，人只有放纵；离开神的恩典，人只有灭亡。离开神的恩典，人像脱了缰绳的野马，不断的奔向地狱。神许可或者容许我们犯罪，使我们更加去明白拣选的教义，唯独出于上帝至高的主权和恩典。神容许我们犯罪，使我们更加深刻的体会人性的败坏。我们犯罪的时候，你更加清晰明白圣经所讲的话，人常常拒绝抗拒圣灵在生命中的感动。因此你和我犯罪恰恰是上帝训练我们课程的一部分。但是我们反复的强调，神不是罪恶的源头，我们本身已经够容易犯罪了， 只要上帝稍微一容许我们，就会屈服于试探。因此在这个家庭当中，雅各的儿子们他们做的恶令人惊讶，雅各的恶也是有目共睹。但是这些恶又怎么样呢？其实你感受不到这个家里多么邪恶，因为离我们太遥远，你也不会为他们的恶而感到惊讶，或者你也不会为上帝的恩典继续在这个家里垂流而感到惊叹。但是活在今天的我们和他们相比的话，并不怎么优秀。我们不是天天有怒气吗？我们不是有恶言和恶行吗？我们不是有骄傲吗？我们不是有闲言碎语散播各样的谣言吗？我们不是常常使基督的名蒙羞吗？我们个人这样，家庭这样，我们的教会也这样，而这样的种种的形式恶不断的在我们的各个领域上演，而神容许这些罪，没有拦住这些罪的发生，是要告诉我们，上帝拣选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是好人，恰恰相反，因为我们是罪人，上帝拣选我们，我们是完全被罪所奴役，被罪所引诱，被罪所掌管的人。我们常常我行我素，没有片刻忠于思想上帝。而上帝的伟大是拯救了约瑟的哥哥们，拯救了雅各，拯救了约瑟，用他们这样的罪人来成就了一个更大的全体。整个的叙事无非彰显上帝的良善，彰显他的智慧，彰显他对他百姓的信实吗？所以谁也可能用苦难训练你，谁也可能用罪恶来训练你，或者你反复的问神为什么不约束我犯罪呢？神为什么不阻止我犯罪呢？但是神就是要透过你的犯罪给我们上上一课，让我们去明白拣选是恩典，让我们去看见神对我的拯救就彰显在我们是我的生命中。我不是一个不犯罪的人，我不是一个比别人更优秀的人，我和别人是一样的。神训练了约瑟，训练了他的哥哥们，神如何训练雅各呢？神训练雅各的方式，可以说两种方式都体现在雅各的生命中。谁让雅各继续活在罪恶和苦难的生活中？三十七章告诉我们，雅各住在迦南地。按说，从亡命途到回到应许之地，而且与他的哥哥和好，他的哥哥得到祝福，他也得到祝福，平安无事，应该是万事大吉，以后是平安顺利，是福乐。可是三十七章你看的话，雅各并不是平安福乐顺利，反而依然是处处的碰壁。当然雅各家里的罪恶和各样的苦难与他是脱不了干系，我们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怪罪雅各，因为每一个犯罪的人都是一个个体，每一个人都在犯罪。我们常常说圣约的家庭丈夫是最大的问题，但是你不能把100%的问题都放在丈夫身上，因为妻子是一个个体，孩子也是一个个体，但是从比例来讲，丈夫的问题肯定是最大的。因此我们不能说雅各是家里最大的罪魁祸首，也可以这么讲，但是从程度的划分来讲，不能把100%的责任都划到雅各身上。雅各因为偏爱儿子，激起儿子们的不满，带来了后面的凶杀、拐卖、欺骗。 那雅各自然也落在苦难中。雅各失去了约瑟，他又紧紧抓住了便雅悯，把其他的儿子视为无有，没有价值。神为什么到这个时间还在训练雅各呢？雅各这个时间是个上了年纪的老人，按说灵性应该成熟了，神应该让他好好的养老，直到见他的日子，并不是。我们透过雅各的人生可以知道，雅各永远需要上帝的恩典。雅各的灵性是否已经成熟了，并不是。雅各还有一个名字是以色列，而雅各和以色列两个名字在雅各的人生中反复的重复，有些时候他是以色列，有些时候他是雅各，有些时候靠自己，有些时候靠上帝，有的时候以神为中心，有的时候以自我为中心。所以雅各的成圣之路是特别弯曲而艰难的。你已经被上帝训练了很多年，但你发现你仍然与罪恶和苦难共存，或者你的苦难比过去更多，你的压力比原来压力更大。我们都认为人越老越成熟，信仰年龄越久，信仰越稳健，可是往往不是，往往不是。人信仰的时间越久，如果没有成熟的灵性，反而更可怕，反而更虚伪，反而离上帝更远，因为掌握了足够多的知识和方法来掩饰自己灵性的幼稚。神对雅各的训练没有停止，神对我们的训练也不会停止。哪怕你现在是20岁，你30，你40，你50，你60、70，不影响上帝对我们的训练。只要我们还活着，我们就永远需要神的恩典和他大能的拯救。雅各不是一直都是以色列，他有时候一面是，有时候一面不是，一面是义人，一面又是一个蒙恩的罪人，两者在生命中反复的交替。我们的生命也是如此啊，我们一方面被上帝称为义，是义人，一方面还是一个蒙恩的罪人，一方面敬畏上帝，一方面依赖自己，一方面寻求上帝，一方面在其他地方来寻求安慰，一方面把盼望寄托于天国，一方面还把盼望寄托于今世。我们总是在这个交替当中反反复复的重复，我们没有完美的意义，我们离完美的意义太远，我们离不需要上帝的大能和恩典太远，我们一直需要，一直需要神的恩典，一直需要他的大能。雅各失去了约瑟，后来约瑟要带到埃及去抵粮，他要失去便雅悯，一个老态龙钟的老人，他可以抓住什么？他只有抓住上帝。他要下埃及的时候，神向他显现，他靠什么活着？靠神的话语，靠神的恩典，靠神的大能，下埃及存活下来。神能说我现在不再需要神的恩典和大能，神能需要我现在成熟了，足够可以应对一些问题了？好像没有一个人。所以神在我们自认为成熟的时候，就让苦难发生，让罪恶发生，继续的训练我们，熬炼我们。我们可以看到神用苦难训练了约瑟，用罪恶训练了他的哥哥们，神用苦难和罪恶来训练雅各。这个家里需要什么？这个家里唯独需要的是神的恩典。这个家里有什么可以夸口的？除了上帝的恩典，没有什么可以夸口的。雅各不能夸口，约瑟不能夸口， 他的哥哥们还是不能夸口，没有一个人可以夸口自己是优秀的，是强于另一个人的，是强于其他家庭的，没有一个人可以夸口。这个家庭始终需要的是神的恩典和神的大能。今天我们所需要的是什么？无非是神的恩典，是要明白他的恩典，认识他的恩典，领悟他的恩典。或许你已经明白神的恩典长阔高深，或者你已经明白上帝那永恒无限的恩典无法用言语去描述，但是我们离领悟神的恩典还有很远。事实上，雅各和他的儿子们，他们都知道神的应许，他们的生活和应许相差太远。我们知道神的恩典是伟大的，我们离上帝的恩典还是太远，因为没有在神的恩典中看见我们自己是全然败坏的。我们每一天靠自己生活，我们有上帝这样生活，没有上帝还这样生活，恩典像虚无，像不存在的。其实那恩典应该像空气一样，没有空气我们会窒息，有空气我们可以存活，有神的恩典我能够存活，没有神的恩典窒息马上就要死掉。雅各的这个家庭，每一个人都需要神的恩典，如果没有恩典，这个家庭就会结束。其实我们常常在罪恶和苦难中挣扎，我们分不清苦难的益处和坏处，我们无法辨别我是靠自己还是靠恩典。我们在罪恶里面挣扎，屡屡落在试探里面，我们从信主到现在还是不断挣扎，挣扎到什么时候？挣扎到主来。我们透过这个挣扎的过程看见什么？看见更伟大的事。而三十七章这个短的叙事，还有之后这个更大的叙事，不是讲关于雅各、约瑟和他哥哥们的故事，而是讲上帝自己的故事。上帝要救赎一群百姓，在他们身上彰显他的拣选之恩，在他们身上使他们成圣，训练他们，使他们成熟，使他们带来一个更大的国，更大的敬拜的群体，是上帝在透过他们讲述自己的故事。而在这段经文有一个异梦，这个异梦不可能只与约瑟有关，而这个异梦要预表后来更大的事。从短暂历史来讲，约瑟的哥哥们要下埃及向约瑟跪拜，所以从历史的短期来讲是指向约瑟的，但是他不是单与约瑟有关，还与更大的约瑟有关。因为约瑟在这里代表一个拯救者，将来还有一个比约瑟更大的拯救者要到来。在雅各书49章在创世纪29章，雅各祝福众子，他就对犹大说，你父亲的儿子们必向你下来，君王要从犹大支派而出。而这个犹大支派而出的君王，正是创世纪3章所应许的那个女人的后裔。而约瑟的一生从某些层面刻画了耶稣基督的生命，但约瑟不是基督本人，只是一个小的影儿而已。而这个异梦最终是指向基督是犹大支派的后裔。所有的人都要在耶稣基督的面前屈膝下拜，他比约瑟更伟大，他比犹大更伟大，因为在耶稣基督面前，真实的太阳、真实的月亮、真实的星辰都要向他下拜，而所有被他救赎的百姓，无论是谁， 也都要在他面前去屈身敬拜。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他是受天使和天君敬拜的，他又取了人性，甘愿谦卑自己，进入苦难试探的学校。他要来做什么？他本不应该受苦，他没有来到这个世上之前他是有荣耀的，他可以享受永不止息的敬拜。可是当耶稣基督取了人性，进入苦难试探的这个世界中，他就遭受到了人的拒绝、鄙视、恨恶、虐待，最后耶稣基督被杀害。当耶稣基督服侍的时候，他的弟弟们是不相信他的，他一定很痛苦，但耶稣并没有以怨恨来回应他的弟弟们。耶稣在服侍的时候，有人欢迎他，有人拒绝他，有人密谋要谋杀他，耶稣并没有把那个人拉过来放在脚下抬高自己，耶稣也没有嘲笑软弱刚硬破碎的罪人，耶稣也没有充满骄傲的对犯罪人说你们该死灭亡的罪人，他反而以谦卑和柔和善待那些藐视憎恶自己的罪人，甚至还宽容那些把自己送上十字架的人。耶稣对罪人如此恒久的忍耐，显出耶稣基督的完美，他毫无瑕疵。在天上的主是何等有尊荣，而到地上的主是何等的卑微。在天上众天使受造物都要来敬拜他，当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一切全部都改变了，不但憎恶他藐视他，还把他送上十字架，罪人用罪恶的工具把他钉死。我们再问，神为什么要让他的子如此到来成就这样的救赎工作？神为什么差遣他的爱子进入堕落罪恶的世界中？这个世界好像深海，好像火药库的状态，还给他一个身体，让他承受所有的苦难，经历所有的试探，最终被杀害。父为什么把他赐下来？因为天父想呼召你和我，呼召更多的人来组成一个新的群体，成为教会来敬拜他。为了达成这个目标，他必须让他的儿子来被压伤，必须让他的儿子来解决你和我所有的罪。如果耶稣基督不解决你我的罪，我们反而被罪所摧毁，被罪所毁灭，我们不可能敬拜神，你和我也不可能聚在一起成为敬拜上帝的群体。而父要透过耶稣基督，透过他的受死，透过他的复活来解决罪，宣告大好的消息，带给我们生命，把你和我聚在父的面前，成为一个敬拜上帝的群体。同样也为了这个目的，耶稣在十字架上忍受了父的离弃，在十字架上上帝对罪以全然的圣洁恨恶，把愤怒的苦被倾倒在耶稣基督身上。为了这一个目的，耶稣被自己的天父所遗弃，受咒诅，好使我们永远可以与天父和好，享受他的恩福，享受他一切的慈爱。所以今天我们来想一想，我们可能家庭的现状和雅各家没有什么区别，但是神的恩典从没有减少。你也会发现神如此对雅各的家庭，他也在对你的家庭，对他的家庭以同样的方式来进行训练。神呼召你和我，不是让 你我骄傲自义，轻看别的家庭，或者贬低别的家庭，或者贬低别人，高抬自己。但是我们常常会轻看别的家庭，会藐视别人，不给别人机会，不是以恩典对待他，而是以律法主义，与内心的自义来刺痛别人。或者有人也会得罪你，会伤害你。我们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就是仰望耶稣基督，因为基督完美的顺服带来与上帝的和好，而上帝也透过耶稣基督的顺服，要把一个罪人的群体变成一个敬拜的群体。而耶稣基督所带来的福音，是让混乱的、失能、失序的家庭，使他们修复，给他们带来极美的盼望。我们需要盼望，而这个盼望最终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所带来的，这个盼望是神的恩典所带来的。我想问你，有盼望吗？你在极大的罪中，你有盼望吗？你看到那些比你更软弱更悲惨的人，你认为他有盼望吗？或者你认为没有？你曾经以为没有盼望，现在还以为没有盼望，但是透过圣经，我想告诉各位，无论我们多么悲惨、多么混乱、多么失能、失去的家，在神的恩典、神的大能当中，都是有盼望的。这个过程可能很长，但是盼望依然是真实的。或许你已经刚步入家庭，刚拥有婚姻，或者你的婚姻已经进入中年期，如同死了一般的婚姻，或者你进入老年，夫妻关系依然像以前一样如此的混乱破碎不堪，但是神总给我们盼望，就像把盼望给雅各家一样，他也给我们。这一切是神透过基督所带给我们。好，我们能起立来祷告。